大家好，我是 DCDC 生法诊所院长朱冠周。
大家好，我是 DCDC 生法诊所杨立医师。
我们的频道里面，杨立医师有拍过，就是落法口服药、或口服药搭配植发手术、对整体的这个效果。好，那我们今天再请到杨立医师，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雄性秃落法，我们在一些药物的治疗啦，然后甚至如果说是这些药物啦跟手术的部分，我们怎么去搭配？好啊，当然这上面的话，我有请了我们的同事，他收集了PTT 上面常问的问题，然后做一个整理。那我们今天就是就这些问题来帮大家做解答。好，那我为了拍今天的影片，其实我准备了蛮多的资料，就大概资料准备了2个礼拜，然后我已经好久没有这么认真在念书了。好，那所以我有时候桌上还是会放我的 iPad， 那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笔记，然后有时候会偷看一下。我们先请杨立医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市面上常用的口服药大概是哪几种。好，
请医师介绍目前市面上的雄性秃口服药。
其实目前为止，在市面上我们最常使用的口服药，真的不外乎是大概是3个类别啦。那其中2个类别，他们是属于同一个族群的，也都是属于所谓的抗雄性落法的一个药物，或者其实说为雄性激素的这个拮抗药物。常见的一些药品名字，可能大家都有听过的，像是柔沛啊、霍斯卡，甚至一些台厂的一些药物，比如说快德啊、费纳斯、费纳诺等等，其实他们都是在讲述同一个类别的一个药物。那当然，如果有些爬文的一些法友，他们可能也会有听到所谓的新法林。或者是视尿通，这就是属于第二个常见的一个药物，那它也是属于更强的一个抗雄性的一个落法的控制药物。那么第三个呢，就像说生法水，那我们最认识的其实就像是洛健生法水这样的一个产品。那当然，如果来过诊所的人，可能也有听过口服的版本，这我们都会在接下来的影片一一的跟大家解说。
请医师介绍口服药物的成分及背景。
柔沛的话，它其实是在1998年美国 FDA 核准，就是可以用来治疗雄性秃哦。那它其实它的前身是一个叫波斯卡的药，那就是一颗是5毫克。好，那后来发现吃这个药来治疗色素腺肥大的病人，其实头发都长得多，所以才后来在做过了一些各式各样的研究，后来找到一个最适合的剂量，就是1天1毫克，它就是柔沛的这个成分。那在1998年，然后得到美国 FDA 的核准。那在台湾的话是1999年，那我记得1999年的话，应该是我当皮肤科住院医师的时候，所以就知道说这个药其实在这个时代之前，其实大家有时候对雄性秃其实就只有一个外用的生发水。
对，
因为外用生发水其实是比较早就核准。我们那天在参加 Hair Forum， 那大家的结论就是，其实擦生发水其实还是有一半的病人是效果不好。那大家都觉得，就雄性秃好像没有什么很好的药物，然后大家对这个部分一筹莫展，就只能擦生发水啊，不然你就可能做植发手术。但是柔沛出来的话，它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新法林的话是叫 Dutasteride， 那柔沛的话叫 Finasteride。大家其实从名字就可以知道，他们两个是有一点通。我们说叫什么 Steride 都是表兄弟。
表兄弟，
亲兄弟，大概类似像这样子的概念。那其实那个新法林，它其实或者叫我们叫视尿通，它其实原本也是在治疗色素腺肥大的药。它其实抑制我们体内的 DHT 抑制的效果会再更强。好，那如果说是一般做的研究的话，假设柔沛可能你可以抑制掉70%左右的 DHT。好，那 DHT 其实是攻击你毛囊的元凶。那如果说你能够把 DHT 抑制越多的话，它其实对于生法的效果会越好。好，那如果说是新法林的话，它其实可以抑制掉90%几，90%到95%，所以剩下的其实更少，所以它其实对于生法的效果还是更好一点。好，当然在早期的话，它其实就是用在治疗色素腺肥大，所以从这个概念来的话，其实慢慢就会有很多你不管是保健食品，只要是对色素腺肥大有帮助的，好像都会有人拿来治疗生法，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概念。好，那它其实是抑制掉90%几，所以它治疗的效果会再更好一点。视尿通这个药 Dutasteride 这个成分，它其实在美国并没有得到 FDA 的核准，在治疗男生的雄性秃的那个部分。好，那你知道在世界上第一个核准的国家是哪里吗？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南韩好像是在2009年，所以他们真的是一个战斗民族。就是说2019年南韩他就是核准这个药来治疗雄性秃。那日本的话是2015年，好，可能日本人就想说先观望一下，但韩国人吃的怎么样，然后吃到有什么副作用，然后等到这些大概稍微比较完备之后，他们核准这个药来治疗雄性秃。 Dutasteride 用于治疗雄性秃在台湾是2017年，它其实这个也是有得到台湾的 FDA 的核准。但在美国的话，其实你知道吗，就是说其实这个治疗雄性秃的这个商机这么大，可是为什么在美国的 Dutasteride 他们不去申请治疗雄性秃？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后来发现专利期已经过了， 好，比如说你要申请雄性秃的这个适应症的话，你要拿出很多 phase 3的这些研究，但做这种研究都要花钱。
对，
药厂会觉得说酸逆期都过了，那很多的药厂都可以做这个药，所以他也不想要去做这个研究，他觉得做这个研究他其实获利的可能是其他的药厂，那也没有什么好处，所以他们之后也不会打算去做这个研究啊，因为在美国就没有人申请，所以他就没有得到美国 FDA 的核准。那所以倒不是说他在美国没有 FDA 核准，所以他是不能用，不安全。我讲其实这个药其实也就是在台湾啊、日本、韩国啦，我知道新加坡也都有核准这个 Dutasteride 治疗雄性秃的这个部分。好，那当然我们再进一步的讲就是生发水的部分。好，生发水的话，它其实长久以来它其实就是这个药就一直都存在。那它原本是在治疗我们讲说严重高血压，它不是说是高血压的第一线的用药，但它其实是对于一些可能比较难产怎么控制都不好的高血压，它其实是用这个药在控制。那它这个药在最早期的时候它其实是在想要研发来治疗胃溃疡，
对，
那后来发现治疗胃溃疡的效果不好，但是用来降血压的部分效果会比较好，所以它就是拿来治疗严重的高血压。对对对，啊，它是在1988年，我大概念国中的时候，对，1988年，那时候得到就是美国 FDA 核准，就是核准这个外用的生发水用来治疗雄性秃的这个部分啦。那一开始可能是男生的，然后后来连女生的这个剂型它也有出来。那甚至在过了几年之后，它核准它可以在 OTC 贩卖。如果说你在 OTC 贩卖的话，它可能不需要医生的处方，它就可以直接在那边买。然后当然生发水长期以来其实是很多人都是使用生发水，那甚至有些病人他可能初期掉发不严重，或者说有时候你可能到一般的皮肤科诊所看的，那医师可能最常建议你的就是擦生发水。
对，
它实际上生发水的效果可能没有到想象的那么好了。其实如果说现在有药物在治疗的话，其实外用的相对于口服它其实相对效果是比较差。那大概在这几年，其实我实际上去 review 的文献大概一般提出来就是说生发水的这个成分用口服拿来治疗落发，其实是这几年的事情。好，那我上次不知道看的哪一篇文章，是说2016年开始，所以其实大概就是从7年之前开始，有人觉得说，这个成分如果说是用擦的，它头发有长的作用，是不是用吃的？那经过了不断的研究，发现它其实用口服，它只要非常低的剂量就有效。好，所以一般我们讲说低剂量的口服的 minoxidil 的话，大概都指的就是0.25毫克到5毫克。好，那如果说它是用在治疗高血压的话，可能一天要10、20、30，甚至到40，那甚至有些比较严重的控制不下，还有可能到一天到80毫克。然后其实80毫克应该是我们很难以想象 的这个剂量。那甚至口服的 minoxidil 的话，去年的 JAAD 的就是这个专业期刊里面有说它是一个 game changer。
对，
好，然后在一个专业的一个杂志里面文章就说这个 minoxidil 可能是一个治疗秃发的一个新药或者一个新的曙光。所以这个东西发表了之后，你知道在去年的话在 Google 的搜寻上它一下子突然暴增。
对，
好，就是相较于那个柔沛啦，说 Dutasteride、 Finasteride， 它其实这些的搜寻量其实都不变，但是口服的 minoxidil 突然是暴增。那甚至他们做了研究，就是医生在去年一整年他开的这个 minoxidil 量也就是突然就暴增，其实是以前的好几倍。那如果说是像柔沛啦，或者说视尿通啦，其实开的量都是跟之前都差不多，就是他就是维持一个平稳。但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有些病人他可能知道说柔沛或视尿通它的效果，其实有时候你在 Google 一些因为一些副作用什么，它可能有点犹豫踌躇不前的这个状态下，他觉得口服的 minoxidil 出来的话它是一个新的曙光，所以开始又愿意接受这样子的治疗。
没错，
大概这些的药物它的历史大概是这样子，我这边做一个简单的补充。
请医师介绍口服药物的基转与禁忌症。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能就再来详细的讲一下，可能口服药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作用机转跟一些细节，比如说柔沛，刚才院长提到，其实是我们最先使用在头发上面的一个药物。柔沛这个药物为什么安全呢？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半衰期非常的短，大部分的人其实可能5到6个小时就已经代谢的差不多，但是考量到当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可能代谢的速度会比较慢，所以标准的说我们可能5到8个小时作为它的一个半衰期，并且它其实停药1个月之后，身体基本上就已经测不到 这个药物的这个剂量了，所以在使用上，因为我们希望一些东西是相对比较好控制的，那因此当我们刚开一个药物给病人的时候，它相对来说很安全，因为万一它有一些副作用，万一身体不适应，我们停药很快身体就可以把它给处理掉了。那当然有一个事情必须提醒的，就是说这个药物有一个绝对的禁忌症，就是如果在怀孕的女性身上它是一定不能使用的，因为相较于其他的一些药物我们经常提到的副作用，那这件事情并不是副作用，它是绝对会发生一些绝对非常可怕的事情的，所以这反而是大家首先要先记得的一个事情。
那我记得那个杨丽医师之前有分享过一个女生的病人，然后可能吃了 finasteride 这个成分，那当然基本上 finasteride 这个成分的话，它主要的作用其实是抑制你体内的雄性荷尔蒙转换成 DHT， 好，那 DHT 它是一个攻击破坏毛囊的这个元凶，好，那但是 DHT 它其实是更强力一点的这个雄性荷尔蒙，那他分享给我的案例就是他曾经看过案例，就是可能病人然后不知道在哪个诊所，然后有服用到这个成分，然后又有怀孕，
对，
那生下来的
只是服用两个礼拜，对，非常短时间他就发现了，
那生下来的小孩的话，他可能就是哦，一般我们讲说哦，吃这个药，它会有可能会哦影响胎儿的性器官发育，
对，
好、哦，那它其实影响胎儿的性器官发育，上次你跟我提到的刚好就是都符合这个，
就
是
完全
undescending 的 testis，
对，引导，对，
那、哦、那另外一个就是它的生殖器的那个发育不全，
对，变成尿道下裂，
对，
所以两个它都有，
其实我以前有时候会觉得说，哎，那个好像碰到一点也没什么关系吧，
对，
有时候会这样子想，但是你跟我分享这个案例之后，我就觉得哦，那以后我们确实真的要开药的话，一定要都要特别提醒，尤其是说你男生在吃，你还是要跟你讲，就是你的太太绝对不要碰到，
对，
就是说你今天吸到什么那些能够不要的话，就尽量不要，因为有时候发生这样子遗憾的事情，其实真的是大人也难过，小孩也难过，当然可能有时候还是有办法一些治疗，但是尽量当然是希望不要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嘛。
没错，没错。
好，那杨丽是讲完 finasteride， 我来讲 dutasteride。好，那 dutasteride 的话，就是比 finasteride 这个成分是后来才出来的成分啊。那它其实也是原本也是用来治疗 BPH， 然后就是肾不腺肥大，但是基本上就是你只要是能够抑制雄性荷尔蒙转换成 DHT， 基本上它对头发都是有帮助。
好、就是，
只是说 dutasteride 的话，它抑制的效果更好，它是同时抑制了 type 1跟 type 2、好，那如果说是 finasteride 就是抑制第二型的那个无阿法还原酶，那 dutasteride 是同时抑制了两种、所以它其实在让体内的 DHT 下降的效果会再更好、好，那当然相对就是下降的效果更好，它对头发的保护力就更好、好，那甚至还有一些研究会觉得说你不管是口服的 minoxidil 啦，或者说 finasteride 都是对顶部发圈可能比较有效，但是有一些研究是说Duta 的话对前额效果也稍微比较好一点。那他应该是说，因为常常有时候病人来看病的时候，他其实前额都是已经是到比较凸的状态，但是你用这种比较强力的药，就是你即使是到比较严重的话，它还是救得回来。
机会，对，机会比
头顶的话，当然相对是本来就是比较容易救得回来。那 Duta 的话，救回来的比例会再更高一点点。那它的半衰期比较长，是到3到5个礼拜、所以一般它在体内的话，代谢的速度是比较慢。如果说保险一点，如果照访单的话，就是说你从最后一次口服药停药之后，你要在6个月之内不能捐血。好，因为其实这些药，你看我们平常都会讲说哦，不要给女生吃到。可是重点，其实女生其实不会特别去吃这个东西，我是想
说是意外的一些。
对，那可是如果说你体内你的血液里面有这个成分的话，你如果说你捐血，你把这个血液输血到给怀孕的妇女，它确实就会产生这样子的病变，它可能影响到胎儿的性器官的发育，因为其实这个同一类的药，它其实发生的都是有这样子的机会，大概是这样子。
那刚才我们有提到就是生发水，那其实它是最早就出来用来治疗这个雄性落发的一个药物，只是当时的剂型普遍是以这个涂抹作为一个途径。那近几年就像院长说的因为口服的版本突然被大家发现效果更好。那我记得上礼拜我们在院内的一个开会，就陈医师分享的最新数据是说，涂抹的假设吸收率是40%，那口服药的版本其实吸收率有将近90%，而且它比较不会有这个所谓的涂抹在头皮上面可能造成瘙痒啊、然后可能会黏黏的不太舒服的这些副作用。那更何况其他涂抹的药物不会有的状态，通常改成口服也并不会有显著的增加。那当然这个前提是因为该院长提到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低剂量的这个定义，因为我们使用在头发的时候，其实普遍大概都是2.5毫克，可能5毫克，甚至有些地方用的更低，所以都是在所谓低剂量的范畴。因此有些时候当我们去翻看访单， 讲到这个药物可能会发生的一些副作用，可能在我们头发的运用上其实相对是非常少见的。那当然最常听说的我们还是可以提一下，比如说多毛症、可能体毛其他地方的毛发都有可能长得比较快比较粗比较长，当然也是它可能的一个状况。但是通常副作用明显，就是说多毛症明显的客人，他或许头发的一个效果有时候也非常明显，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得看客人是否要做一个取舍。因为说如果他头发的一个促进的状态非常的好，可能他觉得这是非常值得的，那也因此我们并不会说某个药物有效就一定适用于所有人，毕竟每一个人对自己外观的要求都不太一样。所以口服药的这个生发水是近几年我们也非常推崇的一个药物，那当然使用上我们也会跟客人这个详细的沟通，让他知道有什么可能的好处，有什么可能的副作用，来决定是否适合他。
Oral 的 Minoxidil 的话，它比较有可能的副作用就是刚刚讲多毛症，擦的头发会长，那你吃的透过血液循环，那就身上的毛会长。那但是像那种说促进生发，如果说是像柔配啦、波斯卡，它倒是就没有多毛症，因为我们身上的毛会长，并不是说你什么 DHT 把它抑制的身上的毛就会长多快。但是口服的 Minoxidil 它是走的是不同的基转，好，那这种基转的话，它就是对所有的毛，你只要加了这个成分，它可能一些钾离子通道打开，然后它促进了一些生发的作用，它就会长的速度就会快。所以确实是这个药物，它对，就看我吗？我的手毛，对，它其实它不是说让你长到像黑猩猩一样，然后整只手都毛，但是你会觉得原本可能我的手毛可能原本是0.8公分，现在好像都已经到1.2公分，就是长的长度有比较长一点的。那可是其实我有时候在看病人的话，其实有时候他们在服药过了几个月之后，他其实眉毛什么那些都变浓，你会觉得他其实是外观还是有一点不一样。那甚至像我自己的话，我原本睫毛就是比较长，那现在的话睫毛就更浓密更长了，定期还要自己拿剪刀稍微修剪一下。他们觉得说你睫毛长这么长，上面都可以放个牙签可以顶在那边的。对啊，不过大家这个其实有时候有困难，像睫毛太长的话，有时候你会觉得感到比较容易流眼泪，也不知道怎样，还是伤心事遇到太多。
对，
没有了，就不过他其实就睫毛要变比较长，但是连睫毛都要定期修剪，可能一个多一两个月要稍微修一下，大概是这样子。只是说这个部分的话，相较于就是说头发长，然后可能用的药，然后我们有时候会衡量一下它的这个效果啦，这个副作用，然后做个取舍，大概是像这样子。那当然多毛症是最常见的，那第二个话就是 fluid retention，就是体内的水分淤积。我们在看文献，它都会讲说有多少的比例，但是我在看到比例其实不低，就是说有可能大概可能不到10%，但是可能也有还5%或8%的有些病人他会觉得下肢水肿。
对，
可是我好像很少听到病人在 complain 这个，但是就是说有没有病人 complain， 我觉得还是有，好像之前女生她在眼睛周围水肿的，然后脸上水肿的，那上次也有一个病人，他就吃了，他就觉得脸啊身体都肿。但当然这部分的话，其实可能会建议就是减少他盐的摄取，他这个部分的副作用他会消失。而且他其实这种水肿的话，如果说依照陈志友医师 review 的 paper 的话，实际上你好像持续吃下去，他这个副作用也会消失，
对，身体会好像会去做一个调节。
所以他其实有很多都是很初期会啦，好像有些病人刚开始吃 Minoxidil 他头晕头痛，其实以前还蛮常见，但是现在可能初期在开，有时候我们在开5mg比较多，他现在开2.5mg比较多，好像遇到的机会就少很多。那如果说病人他假设没有吃过的话，实际上我们一般有时候会先从2.5开始。照陈医师他 review 的话，就是说2.5mg跟5mg它其实生发的效果是有增加，但是其实没有增加到那么多，
没有倍数的增加。
对，但是那个副作用的比例是少很多。所以后来我自己的习惯，我都从2.5mg开始开。但是我之前也还是曾经遇过病人，是他吃了2.5到8个月，收瘦有进步一点，没有进步很多。但换成5mg，过了4个月，就一下就差很多。所以这部分的话，实际上我们还是会看一下病人的反应，然后来做一些药物的调整。大概是这个意思。
所以承接刚才院长说的内容，就是说除了多毛症之外，很多其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头痛啦、所谓的体液滞留等等的一些问题，都是有可能会发生。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跟客人说，当回去使用药物的时候，假设身体有些什么样的状况，随时都可以跟我们联络，因为我们才能够去帮他理清是不是跟药物有关，是短暂性的还是永久性的，是需要停药的还是可能完全没关系的事情。这也是一个很希望大家能够去记得的一些重点。
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Minoxidil 它实际上真正有生发的作用，它是要经过一个硫化酶的转换，就是经过这个硫化酶的转换之后，它才会变成是一个有效的成分。但是重点来了，有些人的皮肤上面是没有这个酵素，
对，
所以 如果说你这样子磨怎么磨磨了半天都没有效的话，那老实讲你其实有可能是你的皮肤上面根本就没有这个酵素，所以你即使擦了它其实到这个百分之百吸收，可是你基本上你根本没办法透过硫化酶把它转换成有效的成分，你怎么磨它都没有效。那外用生发水，当然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有 irritation 嘛，
对对，
其实蛮多病人在使用的话，其实我在看其实好多雄性秃的病人，尤其是男生很多都伴随着有脂漏性皮肤炎，好，那他如果说擦一擦都觉得说都还没看到生发的效果，那这样头皮就很痒啊，然后流汤流水，头发又掉得更严重。那口服的大概是比较没有这个问题啦。那另外一个就是口服的话，它其实经过肠胃道吸收，因为我们的肝脏是有很多这个酵素，好，所以它就会在肝脏先转换成这个有效的成分之后，然后再分布到皮肤上面去。所以用口服的，它不会说像有些病人擦药是没效，
完全没效
、嗯。但是口服的话，它其实一定会在肝脏透过这个酵素的代谢，就转换成有效的成分。所以口服的是比较不会有没效的情况、嗯，这大概是比较不一样的情况。哦，当然其实像刚刚讲的这些药，然后我在看那个柔沛啦，或者说 Dutasteride 的访单、嗯，他们都还有做过一个蛮特别的研究，就是你柔沛我们一般吃一米光，他说你一天吃80米光，一天吃300米光，吃了几个月，哦，一直 safe。好像还蛮特别，就是说好像你 overdose 它也没有需要什么解药，因为他们做的研究就是这样子，这样吃下来基本上好像对健康也没有到什么危害。但是当然有时候吃太多啊，其实并没有说效果有特别好，只是你的花费比较多，所以一般都是照建议的剂量在吃就可以了。当然柔沛、四尿通他们其实大概是肝脏代谢了、嗯、所以使用上就是如果说你肝脏功能本来就不好的话，可能医师在开他要小心。
对，
但如果说你肾功能不好的话，它其实跟这个药是完全没有关系。
请医师分享该开什么口服药物，剂量给法友。
那说到临床，我们到底怎么去评估要开什么样的药物？其实我都会说，每个医师都有自己的一些 SOP 啦。那我的想法比较单纯，如果一个客人来，首先我们一定要先诊断他是不是真的有雄性落怀的问题。那有诊断明确之后，其实就先看他临床的级别嘛。那如果他是属于真的是第一期的，那影响的范围只有单一部位，比如说可能发际线稍微有点后退，或者是顶部发线的地方稍微有点后退的话，那我通常都会从1毫克开始使用起，因为我总是觉得说渐进式的，如果有需要去增加剂量，我们才做这样的一个动作，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但是如果考量到有些客人来，他家族史已经非常明确的，可能家中长辈全部都像我们一些就是严重落发的一些长官们，对，政治人物们的话，那以及他来的时候，可能临床级别已经所谓的到了第二、第三期，甚至影响的部位都已经是两边发线啊跟我们前面发际线都有影响的，那我可能先从2.5毫克的剂量开始使用起来。毕竟我还是觉得说，当然剂量增加保护力还是会有比较好一点点，所以这是我的个人习惯。那至于刚才提到的所谓的新法林四尿通这个成分，通常我会保留给客人来可能已经第4期、第5期这么严重，而且他也有想要考虑可不可以前行手术的，或者是在刚才使用1毫克、2.5毫克都觉得好像隐约的经过长期的追踪头发还有微微的在退步的时候，我就真的可能会使用更强力的武器来抑制它这个 DHT 的这个对身体的影响。那口服的生发水呢，有时候是有几个使用的时机了，那但是目前会优先使用一来的客人就会使用的话，也是会保留在第4、第5期的客人，因为我们要尽可能的把他头发能够拯救的头发都拯救回来，然后让他的手术做起来才是真正能够达到一个完整性的时候，那我也会考虑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使用。那或者是有些客人他是跟我说他的生活其实就是说经常熬夜作息颠倒，然后他的主诉是觉得头发的量掉的是特别的多的，那当然他也有雄性落发的问题造成毛囊萎缩，但是他可能也有头发生长周期的一个问题受到影响，那这时候适当的搭配生发水去使用的话，他的整个状况的控制也会再更好一点点。
诊所我们那个咨询的软体里面，当然我们有一个是落发因子的评估，
对，
那这个部分它其实大概是参考的，就是有一些东西嘛，就是你目前掉发的状况，然后你落发开始的年纪，然后你家族史最严重的大概都掉到什么程度。那我们其实它还有里面参考了一些指标，就是我们会测它后枕部健康头发不健康头发的比例，那实际上从这边的话我们可以大概评估的出来，就是这个病人他的掉发基因强不强。所以如果说是 预期这个病人掉发基因比较强的话，我们可能刚开始开就是治疗的话，大概用药都是一定要的。好，那通常我们其实上都是从一毫克的 finasteride 开始开，因为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基本，那基本上它的另外好处就是它半衰期短。那当然一般有时候 patient 他们比较 concern 的就是这个药的副作用的问题。但是如果说你今天真的有副作用，然后真的这个副作用很困扰你，它又持续一直存在的话，停药一个月它会恢复，因为停药30天，你的血液里面就是完全测不到这个药物的浓度。那我觉得它是进可攻退可守的部分。那如果说是 dutasteride 的话，我会用在哪些场合？一个就是来它就是掉的比较严重，另外一个是从很年轻就掉的比较严重。好，那或者说来从很年轻就掉的比较严重，然后你一问下来，哦，全家都是苏贞昌这样子。好，那当然你知道说你的掉发基因很强，或者说我们在检测他后脑勺头发，就是一般我们做手术都是移植后脑勺头发，那假设你是连正常的里面都还是不健康的话，那比如说你的掉发基因就真的是比较强。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或许可以一开始就使用 dutasteride。 好，但是 dutasteride 它的坏处就是它的半衰期比较长。好，但半衰期长的话，就是你如果说今天真有副作用的话，可能停药要到半年它才会恢复，所以它有一些研究就是说停药过了半年之后啊，慢慢变恢复到正常。不过这种事情其实有时候我自己也都会去想，如果说我今天吃了药我有副作用，然后跟我讲说半年会恢复，假设那种像我这种个性很急的，或者说到2个月3个月，我可能会觉得说它大概不会恢复的，你知道，
就大概有个悲观情绪。
对啊，情绪不好就掉很多，
掉更多
恶性循环。对啊，所以我们大概这个部分通常大家也都会跟病人解释清楚了。其实大家这部分用药就是看它掉发的基因的强弱，然后选择适合它的。那口服的 minosteride 是这样，可能来给我手术来给我看的都年纪有一点大，都是家喘气来的。那我自己的感觉，其实口服 minosteride 的话，对于那种50岁或50岁以后的病人，其实效果都还蛮不错。第一个就是他们有时候到这个年纪，他可能已经慢慢要进入到更年期，他其实体内的雄性荷尔蒙的攻击的力道其实没有那么大。通常有时候到这个年纪，他常常都会有一些情绪压力等等造成的那个慢性休止期落发。就是，但是 minosteride 它是对休止期落发是会有额外的帮助。那如果说是 finasteride dutasteride， 它就真的就是雄性荷尔蒙，所以你今天什么休止期落发吃这个当然是没什么帮助。所以有一些病人年纪大概，可能应该不是说比较大，就是跟我接近的话，然后或以上的话，我自己觉得这样子病，我其实我在使用，我觉得是还蛮不错，对啊。但如果说是比较年轻一点，然后你在30几到40，那我通常在这阶段，我通常还是会加一个我们叫 DHT block 嘛。今天假设病人吃什么都有副作用，他其实有很多副作用都是心理上的副作用，但是有时候我就要说啊，那你会吃那个聚棕榈
哦，对，
它可能有一些很小规模研究说类似 DHT block 的作用，但它的抑制的效果是没有那么强。不过其实我在看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说你今天假设聚棕榈的话，它是有 DHT 抑制的作用，但是没有那么强的话，我讲它实际上它其实也可以直接从就是一毫克再把它减量就好了，减量或者说改成隔天吃，好，基本上这个量小，你看没有，它一样的作用的效果比较低，它的副作用几率就低的话，如果从这边去衍生，感觉就应该是你剂量低，然后或者说口服的频率比较少的话，理论上发生的几率它就会比较低。应该从这边去推，好像也不需要去买什么去中女来吃。
了解，确实就
大概是这样。
为何医生都会叫我先吃口服药的直接止法不是更快？
为什么会先请客人吃药？有时候是两大原因了。第一个是我为了很明确的知道他是否没有副作用，未来长期是能够使用下去。举例来说，如果一个20岁的年轻人来想要手术，我至少必须知道他未来的30年，吃这个药大概是没什么问题的。否则我手术完，他才跟我说，医师真的没办法，我吃药非常严重的副作用，也是非常困扰的。那我们这个手术会不会其实做了就没意义了？因为毕竟少了药物的这个保护，或许他未来原本的这个原生头发就是还是会持续的恶化下去。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有时候我称之为为了衔接手术，因为他来的时候可能有个范围非常的大，可是我们去观察之后，放大镜看了之后评估，可能有1/3，甚至有些人2/3的范围，是有机会进步的。那其实这都会影响到手术的费用，真的不是说医师都是哇为了赚钱。我们这如果他有机会进步，而且是自己的原生头发，那当然我们值得用时间去换取一些答案。所以也要看个人的个性，因为有些客人说我不想要等，那当然我们会根据他的个性，根据他的需求做一些调整。否则有些时候我觉得他是有机会进步的，那他也不急，那 那我们其实只用了半年或者是九个月去换取一个答案，能够很更健康的减少我们手术的一些范围，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因此我会非常建议客人去做这样的一个等待了。
嗯，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常常用的药物的话，它其实常常有时候不是只是 maintain， 就是它其实常常都是 reverse。如果说你能够 maintain， 它其实就已经算不错了，
有功劳了。
你没有这个药物，它其实像是持续的 progression 的，那你至少这个药物让它 maintain 住。可是常常这些药物它常常都不是只有 maintain， 它其实是有 reverse， 那它其实都会感觉到进步。老实讲，平常我们在看的病人，其实还是有很小一部分病人是它的 reverse 的效果，他就已经够满意了。
哎，真的真的。
然后有时候咨询师说啊，因为你给他吃药吃完不用来手术。可其实对我们来讲，有没有帮他手术，我觉得是对我们是什么很天大很重要的事。可是我觉得我帮你想得到一个很简单的方式，那你就可以达到你期望的程度。我大概就这样子就好了嘛。其实口服药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简单的方式，你要么你今天做完手术，你起码也要半年左右你才会感觉到差别很大。但是有些病人其实是口服药三四个月他就觉得进步很多。好，所以我觉得是什么样子的病人，我其实我们会评估看看啊。当然，如果说你来就像朱正亮院长，像韩国一样子，整个都光的，实际上你在上面只剩下那种毫毛，其实一定是叫
毫毛毛。对，
毫毛。我上次在哪里看到一个形容，我觉得蛮好，就是像那个水泥上面的那个毛。哎、欸，不是、啊、
蜜桃、
哦、不是水蜜桃，
水蜜 桃
上面的那个毛，啊、那个形容真的是蛮贴切。就是说，如果说你只剩下那种水蜜桃上面的那种小毛的话，那这种到这个程度，其实药物都是没什么作用。所以我们当然也不会说，哦，到这个程度还跟你讲说你要吃多久，吃到多会长。实际上，你这样子，它顶多就是你还有的头发尽量让它维持住。可是实际上，你要觉得 reverse 其实是不会很多，可能一开始就可以直接先评估手术的部分。
平时服用四分之一的洛宁定。已服用三个月左右，最近感受全身瘙痒不止，想询问有什么解决方法。
就是说洛宁定它有这个皮肤红疹或瘙痒，其实都有了、其实罗佩也有啊，
对，
应该是几乎大部分的药都有。
应该说它比较或许是属于过敏这个范畴、就对这个成分身体是有一些过敏反应的。那这个状况来说，估计任何的物质只要你是首次接触，你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风险的存在。所以假设就如这位网友的提问，就是如果它的时机点真的是跟药物开始使用是有非常明确的关系的话，那我们通常会建议客人会先停药，看看这个状况是否就会消退。因为并不是说药物机转没有的事情就一定不会发生，对，所以这都是我们大家必须关注的事情。所以只要是有产生的，而且时机来说还蛮相呼应的，我们都需要去重视。那重视的方式，其实这个方法就是我们可能或许先停药，看一下它的状况是否有改善。那如果真的有而再次启动马上又回来的话，那可能说就是身体确实对这个成分是有过敏的一个状况，那它或许就不再适合使用了。
对，不过这些药实际上大部分的药你只要翻药店，
对，这都一定会
有。它其实只是说，会不会常发生，或者说少见，或者说非常罕见。但是它其实讲到非常罕见，它并不是说不可能发生嘛。我是不会说是这个人是不是有什么特异功能或这样子。我觉得就是他就是很不凑巧，他就是刚好对这成分有可能会有这样子的反应。那我们有时候也只能帮他想个替代的方案
来养。对，没错。
想询问口服药物对于怀孕、不孕、精子品质的影响，是否需要停药？
首先，如果是以雄性弱法的药物，我们刚才提到的抗雄性弱法的，像柔佩、波斯卡这个类别的药物呢，女性我们刚才提到了怀孕是绝对不能使用，这是第一个一定要记得。但是针对男性来说的话，有时候是要先考虑一个因果关系。如果今天我们在使用药物的期间确实影响了性功能的部分的能力，不管你是性欲也好，或者是勃起的力道也好，以至于你真的完全没办法有性行为，那当然它对于这个受孕的这个能力一定是受影响的。但是撇除这个不谈，也就是说如果你是能够正常有性行为的话，大部分的人就是让另一半受孕的能力应该是不太影响的。当然有些比较有知识水平的朋友，他们可能会去翻看一些文献，他说可是医师我们这个研究里面不是说会降低这个精子的总数，或者有可能让精子的活动力有比较下降，但是这两件事情跟是否能够受孕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正相关，以及研究是显示对精子的形态其实是不影响的， morphology 这件事情来说是不影响的。因此我们会大部分时候跟客人说是没关系啦，可是如果你真的心里面是有一个心理的压力的话，那当然或许还是不使用这个药物对你的身心健康是比较有帮助的，那可能我们还是得真的帮你做一个调整看看这样子。
我刚才有仔细看过访单啊，他其实有做一个，他做的研究就是你可能精子的总数少了大概20%，但你的精液的量也少了20%，所以起来的浓度是差不多哈、那活动力可能少了18%，其实大家都是少到20%左右。那活动力少，可能但是他提到的一点就是 morphology 是没有改变啊，精子的浓度是没有改变，量跟总数都少啊，所以浓度是没有改变，所以在里面讲是说对受孕基本上是不太影响。好、那其实病人他们其实还蛮常问的是说，如果说他有在吃药，然后太太怀孕的话，他能不能够吃？但很多人问这个问题。那当然我们就是，那么我们就讲究科学，就找了研究。但他其实这个研究应该是在访谈里面有的研究啦，就是他是用35个人，然后去让他吃药，然后去测他那个精液里面的这个药物的浓度。那可能其中有60%的人是测不出来浓度的。那剩下40%的人是测得出来浓度，然后平均的浓度大概是0.2几。
对，
那最高的浓度是1.5多。1.5多，当然这种一定是有高有低，平均大概是0.2几。那他用一个极端值，就是你用1.5多的这个浓度乘以每一次5cc， 用大概一次的射精的量大概5cc， 那这样子就可以知道说这个 5cc 里面总共含有多少的这个药、然后还要乘一个100%吸收，
对，
100%吸收。那这个出来的这个数值的话，如果说是在人类的话，它其实是 DHT 的这些，就是抑制它 balasteroid 这个成分，它对你体内就是可能产生影响，对胎儿产生影响的话，它是要到这个量的650倍、它才会对胎儿产生影响。我们那天不在开玩笑嘛、就是说你今天跑一次5cc，然后你需要在不管是一天或很短期内要能够达得到750次或650次，它才会对胎儿产生影响。可是实际上就是你做今天真的让你连续650次，你肯定后面绝对不是5cc
这么多，
可能只剩下不到1cc 吧。所以大概这个研究就是说，你如果说男生在吃口服的 finasteride 的话，他基本上你即使是太太怀孕了，那你经过正常的性行为，那甚至你没有带保险套，然后你的精液都被太太100%吸收，但是他这个对胎儿也都不会有影响，因为这个部分应该是一个蛮 definite 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个部分有时候病人在询问的话，我们可以跟他讲的是比较明确一点，
明确一点。
对对对对，那如果说是 Delta， 当然我其实是看那个新法林的访单然后他还蛮特别，就是说他讲到浓度的部分没有差太多了，就是说精子的总数也少，精液量也少，所以浓度其实没有差太多，但是里面还是有非常少的案例是。吃了52周之后，就是它的浓度下降90%。就是说它其实是非常少的案例啦，但是在柔配里面倒是没有这个部分的研究。但是如果说是 Delta Stayway 的话，是有90啊。然后，但停药之后也是半年，慢慢会恢复。不过我看里面写的是，部分恢复，但也不知道是不是说还有人没有恢复。但这部分可能就要再去考究一下。所以有时候你说我们在开药，从 finasteride 实际上从 finasteride 开，我觉得至少可能医生在开是相对是比较放心一点。虽然这些东西都有记载在访单上面，但我会觉得包括它的可能 Delta Steroid 的半衰期比较长，那如果说有副作用，或者说像它的说停药，精子的总数啊、精液的量要恢复到正常的话，可能柔配的部分大概是1个月，那可能另外一个就是要到 Delta 就要到半年左右。对啊，大概我们有时候在开药的原则就是这样子吧。
目前已服用1年多的菲纳斯，最近胸部疼痛，经检查后发现是乳腺增生，口服药引发女乳症，想询问停药多久能恢复正常？
确实男性女乳症或者是乳腺增加的这一个副作用确实是会存在的，但是它的比例非常非常的低，所以我们都会跟客人提到，就是说如果有觉得就是乳房有胀痛的一些状况的话，也必须让我们知道。那这个比例低到什么程度，就是说我们真的可能一年里面综合我们诊所所有的医师里都不见得能够遇得到有一位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通常会跟客人说，如果你一开始就有胀痛的情形，就不要拖到半年一年再来告诉我们，因为这个时候或许它就已经有多了一些结构性的一些变化，否则在它最初期刚有一点症状我们就去侦测到，然后马上停药，通常1个多月之后大概也都能够得到一个蛮好的一个消退的情形。但当然我们之前有些文献有讲到的，就是说假设你真的已经拖太久，真的是使用了好几年，然后才来跟医师说其实这么多年的使用上你都有这个方面的不舒服，那结构有一定程度变化了之后，或许停药就不一定能够完全恢复，至少结构上来说不一定，那必要时或许还需要去寻求一些外科的手段来帮他做一些改造。所以非常不建议 就是法友或者是我们的客人等等的，在使用药物期间有一些症状不跟我们讨论的，这是相对比较危险的一个行为。
我们大概补充一下，就是柔配的话，一般都会讲说影响性功能的比例大概1%-2%，哦，2-2% 左右。因为我其实这个是蛮好记，就是引起男性女乳症是2%，那2%大概就是1/500，所以我之前的经验的话，我一年应该大概遇到一个，好一个。所以如果说我咨询一天顶多看两个或者几个，但其实累积下来一年，我可能就是实际上
可能有
一些出诊的话，有可能大概就是500个病人左右，所以500-600个病人遇到一个，我觉得他其实是有一定的比例。他其实这些病人的话，我们当然你遇到这个的话，我们都很无奈，就跟他说话你就停了嘛，因为你有这样的副作用的话，老讲他并不是说好像性功能的话都是说哦有影响性功能，可是其实很多人是持续吃下去之后，
对，
他这个副作用会消失，
没那么明显。
但如果说你是有男性女乳症，他其实吃下去，他其实好像是不会消失啊，所以我们都会讲说你就不要吃。那这些病人其实他们也都是停药之后，就好像就没有再 complain 说这个问题，确实他是停了就会副作用就会消啊。如果说太久了产生结构上的哦，可能这乳腺增生什么结构，因为一开始可能是胀痛等等的话，那你在这个阶段应该是停了，它副作用很快就会消。
口服药真的会造成性欲降低吗？
如果是所谓的口服生发水或者生发水这个类别的药物来说的话，应该是没有这方面的副作用的。但是如果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抗雄性激素的这一个药物来说的话，它确实有一定的比例。那因为它都是属于在性功能影响的这个范畴，所以大约也就是所谓的1-2% 的人可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影响。那当然所谓性欲降低，其实我会跟客人说它的层面非常的广，它或许是有其他的一个原因，比如说不管是对象啦，真正平时的心情、工作的压力等等，也都可能造成这个层面的状态。所以有时候真的要问自己一句话，就是说我是否是吃了这个药之后跟以往的我真的完全的不一样了。如果是他真的很明确发现说，对，自从吃了这个药之后我跟以前的我完全不同了，那我都会觉得或许跟这药物有关，以及它是不是持续性的。如果是从吃了药之后我的性欲一直都是维持在非常低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或许我们可以去从药物的层面去思考。而且因为药物停药之后它应该是会逐步恢复的，所以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多方的尝试。毕竟雄性落法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议题，我们是要长期的去跟它对抗，所以我们绝对是有足够的时间去稍微检视一下药物使用上停药之后的一些生理变化，来去决定是否有关。但是呢，有一个蛮好的指标是，如果他跟我说是医师，我偶尔好像会觉得性欲有点提不起劲来的话，我比较会认为这不太是药物的作用。因为药物如果你都有规律的吃，它一直有维持一个浓度在身体里面的话，它应该是一直持续在影响你的哦。那或许他得思考是不是有其他的原因，不知道院长怎么去看这个问题。
当然如果说是以柔配他们可能做比较大规模的研究，应该是来说第一年在吃的时候哦，有影响性功能，但影响性功能的话，包括性欲减低啦、勃起困难啦，甚至射精困难，它其实这个都算是影响性功能的副作用。那这个副作用可能几率大概3.8%-3.7% around 在这个位置。那但是它的背景值就是你不是吃药，就是你给你吃的只是安慰剂，它其实可能有2%。
哦，
所以一般都会讲说，哦，那有可能会有2%，就是你这3.8%可能减掉2%，那就是可能有2%的病人其实是吃药，它有可能会多影响这个部分。但是他的研究都是过了一年之后，再看这个数据的话，两个又是都差不多。好，所以常常很多都会说初期的话比较有可能有这样的副作用，但是持续吃下去的话这个副作用会消失。当然也不知道说是要吃半年才会消失，还是8个月，还是一年之后会消失，但是肯定应该是慢慢在消失了。对，一般我们有时候在讲柔配的话都说，大概2%有可能有影响性功能的副作用，但我不可能跟你讲说完全没有。但是其实我后来 review 其实蛮多 paper 的话，其实这个数字高高低低
都有，
但蛮多的，还有什么10%几的，
对但是
我们可能还是以可能更大规模的这个研究柔配的，提出来这种比较大规模研究的数据为主，大概是这样的。影响性功能部分的话，它其实从两个层面啊，我们刚刚讲说它是抑制你的雄性荷尔蒙转换成 DHT， 但实际上 DHT 是更 potent， 就是更强力一点的雄性荷尔蒙，好，所以你基本上你没有产生的 DHT， 好，那当然对你的毛是没有伤害，可是你实际上你是表现出来就是你比较强力一点的雄性荷尔蒙的部分是被抑制掉了。那另外一个，其实现在更多人的研究就是说，它其实不管是 finasteride 或 dutasteride， 它会透过一个我们叫血脑障壁，brain blood barrier， 好，就 BBB， 好，它会透过血脑障壁，然后作用在中枢神经，好，然后会抑制了一些 neural endocrine 的制造哈，那个一些什么 GABA 或者说 serotonin 的这些制造，但是这些东西的制造，它其实是可能是你的 sexual drive， 或者说你的
欲望的，
欲望或者说你的开心什么，就是受到这些影响。所以有些病人的话，哦，刚才讲说，哎，吃药他会觉得比较容易会有忧郁的倾向，那甚至还有一些小的研究是说，连自杀的倾向都增加了。嗯，哦，所以它其实是因为透过作用在中枢神经，但是这个作用在这个 neuroendocrine 的这个系统的话。它因为它也会让你的 sexual drive 或者这个性的这种驱动力减少。好，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一个同事啦，但我们现在不讲他的名字，然后他就说，啊，那个换了一个人就好了，你知道吗？哦，他就换了一个人，他的 sexual drive 就突然就增加，所以就好了。但我当然不是说鼓励大家都这样子去试试看的，但实际上有些人的话是因为可能 DHT 抑制掉啊，但有些人是从 sexual drive
外来的刺激，
对，大概是这个意思啦。啊，当然讲到 Dutasteride 的话，一般都会讲说啊，它其实抑制体内的 DHT 抑制更多，一个是就抑制70，一个是抑制到90几。那理论上你更 potent 的雄性荷尔蒙更少的话，应该影响会更大嘛。所以在非常早期的 paper 实际上是有讲说，哦，可能如果说 finasteride 是影响可能在2%的话，另外可能到5%，5到6%。不过我后来在参加国外啦，一些关于植发相关、毛发相关的医学，我发现其实现在很多人的看法会觉得说，它确实是有影响性功能的副作用，他们的比例是没有比那个finasteride 高那么多。那现在很多的研究都是觉得没有高出那么多。那其实也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你看嘛，柔沛它其实是很早它就上市的，1998年它就上市的啊。所以关于这个部分的研究，那甚至很多病人他吃这个药，他去 Google 的时候，
对，
他就会讲到，哎，这个药可能 sexual side effect， 他其实会把这个部分会产生关联。所以常常吃这个药的病人，他可能借由一些暗示性啊等等的因素，他就是他可能没有副作用，但是他听到别人跟你提到的这副作用，他会
植入一个讯息，
对，他会强化这个部分，所以他不管有没有什么副作用，他都觉得啊就是这个药的关系。那 Dutasteride 其实是后面他才核准的，他在美国 FDA 都还没有核准的药法，所以基本上在 Google 上面其实是，哦，比较少，
哎，
就是这个关联性相对是比较少，所以他这个 nocebo effect 其实比较低一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有可能，因为其实你看我之前我还看过病人，他说他吃一天就觉得有副作用，
对，有一些这样的情况。
对，不过通常我们在开药就是都会跟病人讲，至少你看吧，先吃满4个月。但习惯我习惯是从 finasteride 开始开，就是我觉得你吃了4个月，甚至到6个月，你假设都还是有这样的副作用的话，基本上停药1个月，它会恢复。我也不会担心说啊太久了，然后每天来烦我说怎么都没有恢复，不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可能我自己喜欢开 finasteride 是这样子啊。当然 Duta 的话，就是我们如果说预期这个病人是真的会掉得很严重的话，我觉得那你还是尽早就开始从 Duta。 那如果说好，你今天真的有副作用，那你可能真的要取舍了，因为你到很严重的基因，你没有这个药，他肯定他就是往那条路走，他就是会很严重。那有些人他会觉得外表可能比那方面更重要，那就是自己取舍，
也对，
就这样子吧。
确实，因为医疗目前很多层面还是有我们的一定的局限性嘛，那所以会真的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跟客人好好讨论，然后大家一起做一个共同的抉择，跟做一出取舍，有时候还是需要的。
关于这个雄性秃的口服药的问题真的太多了，就是大家想要问的问题太多了，包括，啊，吃药会不会得色素腺癌，啊，这个也很多人关心的问题。那甚至很多人说吃聚棕榈有没有效，南瓜子有没有效，因为听起来好像这些你在搜寻都会得到，就是有时候说这个东西好像也可以取代 DHT block 的这个作用。那甚至很多人说啊，我在保健食品里面好像就是男生就要加锌，这个锌到底有没有作用。那甚至哦，现在有些很多诊所在卖的这个Vivisca Pro，他们觉得说，欸，这个东西是在诊所卖的，它其实是医疗机构才能卖的，那这个东西是不是
特别有效，
特别有效或怎样子。所以大家其实我们针对这些部分我们都会做一个详细的解说，那当然这一集我们就把刚刚讲的这个药物的部分到这边做一个段落，那下一集的话其实大家其实可能持续追踪。那我是 DCDT 生法诊所院长朱冠周，
我是 DCDT 生法诊所杨立医师，
你想有法我有办法。